弟兄姊妹平安，今日我哋系继续睇罗马书嘅第三章，喺罗马书嘅一章十八节一路去到三章嘅二十节，保罗就话所有嘅人都系有罪，无论犹太人、外邦人，无论乜嘢嘅道德标准都系有罪，因为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而从第三章的二十一节开始，保罗就提出罪那个的解决的方法。今天我是怀着一个战战兢兢的心情去讲解这一段的经文，因为有人说二十一至到二十六节就是罗马书整卷书那个心脏经文。马丁路德呢更加话呢一段嘅经文呢系成本圣经嗰个嘅核心。我哋唔评论马丁路德所讲嘅，但系呢几节嘅经文呢的确呢系涵盖咗好多好重要嘅神学思想喺里面，包括啲乜嘢呢？神嘅义啦、清义啦、信心啦、罪啦、恩典啦、复活啦、公义啦等等，唔容易明白嘅。所以喺思想呢段经文之前，让我哋先寻求圣灵嘅带领。我哋同心低头祷告。亲爱恩主，我哋感谢你，感谢你，因为你将永恒的话语赐下给我们。你的话语不单止是永恒，你的话语是奇妙，你的话语是藏着很多的奥秘在当中，是人有限的智慧不能够明白。主，我们在这一刻，我们就求真理的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并且不单止是明白真理，更加我们能够活出真理。求主你帮助我们，掌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今天的经文可以分做两段，二十一至到二十六就是一段，二十七至到三十一就是另外一段。在二十一节和二十二节那里就这么讲，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二十一节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就用了三个字，但如今，意思就是说以前就是这样这样这样，不过而家呢就是一个新的局面的开始，一个能够解决罪的方法开始，是俾到人呢是有出路，是有盼望。在这段经文里面，神的义是出现了四次。我们要明白这段经文，我们就首先要明白保罗他讲的义和清义究竟是什么的意思。我们可以从几个不同的背景来了解的。第一个背景就是法庭那个的背景，义就是公平、公正、正直这样的意思，而保罗所说的清义就是人被上帝是宣判为正直无罪。我们知道上帝是公义的，他万万不会呢是以有罪的人当他做无罪啦。所以呢上帝是要找出一个的方法来保持他的公义。这个方法就是透过他的儿子耶稣是为人代罪。一会儿我们会更加详细去讲。第二个背景去了解神的义同埋清义呢，就是这个道德的背景。上帝的属性呢是不会亦都不能够是违反道德的，这个是我们明白的。但是个困难在哪里呢？个困难就是这样，人被称为义 究竟是什麽意思呢？是不是即是说人是有一个新的道德的本质是上帝赐了给我们呢？现实告诉我们，部分因为信而被称为义的人，往往在道德上面那些的表现，比起那些未被称为义的人，没有大分别，甚至是会更加差。为什么我说甚至更差呢？我们看回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一节，当他讲到哥林多的信徒怎样犯淫乱的罪的时候，在五章一节他就说，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也没有。从道德的背景去看神的义，其实我们是要明白圣灵在信徒那一条成圣的道路上面那个的角色。而这个题目呢，我们在罗马书的第六章至到第八章呢，我们会更加详细去讲论的。第三个的背景，我们看神的义和称义呢，就是用立约圣经里面立约那个的背景。持守立了的约就是义，违背了立约的承诺就是不义。罪就是摧毁了我们同上帝的关系，而称义呢，就是指我们同上帝是恢复回那个的关系，使到罪呢是没有办法是发生效力。当我们细心看罗马书的论证的时候，保罗他的论据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保罗在这段经文是根据这个立约的背景来解说上帝的义和称义。福音的好消息就是上帝决定持守他和人那个的约那个的关系，藉着耶稣呢，就赐给人一个新的机会，凭信是再次进入和他立约那个的关系，不是因为人配得，而是靠上帝的恩典。这个就是因信称义背后那个的依据。我们同上帝的关系被罪破坏了，但是现在因着我们是以耶稣基督为主，凭着信心，我们的生命是再次转为是归向上帝，恢复和上帝有一个正确合宜的关系。这个就是因信称义那个的意思。在罗马书的第一讲，我曾经说过罗马书的主题呢，就在第一章十六和十七节，让我们再看一次罗马书的主题，我们一起读。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保罗他就在第三章的二十四至到二十六节那里详细去解释这个的主题。他告诉我们三样东西，非常之重要的三件事。第一，称义的根源是什么呢？称义的根源就是上帝的恩典。他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恩典。第二样东西，人称义的基础是什么呢？人称义的基础就是基督的十架。保罗说，神设立耶稣作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第三样嘢， 人称义的途径是什么呢？人称义的途径就是凭着信心，藉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听到这里呢，可能有弟兄姊妹心里面就会问，这样怎样的信心才是因信称义那种的信心呢？当我们用立约的观念，我们去看神的义和称义的时候，同人立约那一位的上帝，他是有绝对的主权的。而人破坏了这个约，即是说人就拒绝了上帝的主权，自己去找一些其他的东西去代替了上帝的主权。所以使人称义的信心，就是我一路不断强调的因信而信服那一种的信心。我们在罗马书一开始第一章，一章五节和最后一章十六章的二十六节，我们都见到保罗是讲这一种因信而信服那种的信心，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主为王的信心。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信心是不是这一种的信心，亦或只不过是头脑上去相信一些关于耶稣的历史的事实？举个例，如果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会不会问你的福音对象，你信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啊？咁佢就话信，咁哦 ，tick 一 tick， 啱啦，你答啱咗。啊，再问咯，你信唔信耶稣喺十字架上死咗，三日之后复活啦？咁佢又话信，咁你又 tick 一 tick， 又答啱咗。啊，好啦，问答比赛完毕，你全部都答啱咗，恭喜你啦！你嘅奖品咧就系将来进入天堂嘅一张嘅门票。弟兄姊妹，我哋嘅信仰系唔系咁样嘅咧？系唔系无需要认罪悔改，无需要让耶稣做我哋生命嘅主？信主前、信主后，生命完全冇改变嘅，一切照旧就得噶啦，系唔系咁？保罗佢话福音就系上帝嘅大能。但是如果人信了耶稣之后，他的生命是一切照旧的时候，这样神的大能在哪里？路加福音五章三十一、三十二节那里，耶稣说没有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不是照义人悔改，乃是照罪人悔改。悔改就是离开罪，转向神，放弃旧的生命，得着新的生命。唯有这样，福音的大能才能够是彰显。那个关键是什么呢？那个关键就是人愿不愿意因信而去信服。保罗他在罗马书的六章十六节，他讲得更加清楚，我们一起读出。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作奴仆，顺从谁就作谁的奴仆么？或作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作顺命的奴仆以至成义。这个是一个的选择，当我们选择去跟从罪的时候，那个后果就是死。当我们选择去跟从耶稣的时候，去信服他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是被称义。我相信呢，如果我问你，你想不想得起有一些的见证，一些的例子，是人因着信了耶稣之后，他的生命是改变了呢？ 我相信你一定諗到好多。有一个嘅弟兄呢，佢信耶稣之前呢，佢係有好多嘅恐惧喺佢生命里面嘅，佢驚好多嘅嘢，驚到一个嘅地步呢，甚至夜晚瞓觉嘅时候呢，佢唔敢熄灯。唔单止係咁样，佢亦都係被一啲嘅色情嘅网站呢係吸引住，是被困在当中，是不能自拔。这个就是他信耶稣之前，但是当他信了耶稣之后，他的恐惧是释放了，他不再害怕，他被色情网站的捆绑亦都释放了。不是他信耶稣那一刻是即刻这样改变，而是经过一段的时间，当他愿意因信去信服耶稣，信服圣经的教导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完全不同。我相信你都听过，或者你自己都经历过这些信耶稣之后那个生命的转化。而家就让我哋一齐去思想清义嗰个嘅基础。头先我讲过，清义嘅基础系乜嘢呢？就系、是、基督十架。耶稣基督喺十字架上嘅死，就成就咗三方面。第一方面，佢成就咗救赎，将人系从罪嘅枷锁当中系赎回同埋释放出嚟。十字架成就的是挽回祭，第二样。这个挽回祭的意思呢，就是能够平息上帝那种的愤怒，平息上帝对罪那种的愤怒。而耶稣第三样东西在十字架上面，是显明了神的义。因着耶稣的代罪，他的受死，人是可以被上帝是宣判为无罪。弟兄姊妹，如果你想更深的去明白十字架那个的意义，我诚意是推介斯多德牧师这本经典的作品 The Cross of Christ，亦做当代基督十架。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就叫做十字架无所不及的影响。斯特德牧师他指出，十字架的路是一条成圣的路。他用加拉太书的经文，他说有一些的东西呢，人是要钉在十字架上，不单单说耶稣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属于他的人亦都需要将一些的东西钉在十字架上。这些是什么呢？他就用加拉太书的经文告诉我们，有三样东西属于耶稣的人是要钉在十字架上面。加拉太书的二章二十节我们很熟悉的了，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第一样要钉在十字架上，就是人那种的旧我，那种的老我。第二，加拉太书的五章二十四节那里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第二样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人那种的肉体的邪情私欲。第三，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那里就说，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这个世界那种扭曲了的价值观，亦都需要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唯有这样，人才能够得着一 一个新的生命。当我们藉着十字架和上帝恢复回这个正确合宜的关系，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亦都是会重建回我们和其他人的关系，重建回我们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有一个牧师呢，他就向监狱的囚友呢，就是讲福音。咁佢问呢班嘅囚友，你知唔知道系边个杀死耶稣噶？咁有啲囚友就话：哦，系嗰啲嘅兵丁咯，兵丁杀死佢噶嘛，将佢钉咗喺十字架度啊嘛。有啲人就话：唔系，系比拉多，因为比拉多咧系下令要杀死耶稣嘅咁。有啲就话：唔系，系犹大啊，因为系犹大出卖耶稣噶嘛，咁佢哋先捉到耶稣啊嘛。有啲就话。唔係，其實係嗰啲猶太人，係因為猶太人係叫比拉多釘死耶穌。就喺眾說紛雲之下，佢哋就停咗落嚟，眼光就放咗喺牧師嘅身上。牧師就講，佢話其實釘死耶穌嘅係佢嘅爸爸。在《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三节记载了彼得对那些犹太人说，他说他，这个他就是耶稣，照着上帝的定旨和预知被交了出去，你们就是那些犹太人，就藉不法之徒的手把他钉死了。咁嗰班囚友就再问牧师，点解耶稣嘅爸爸要咁做？弟兄姊妹，你会点答？点解天父要将佢嘅儿子耶稣钉死喺十字架上？如果耶稣冇死，我哋嘅罪就唔能够解决；如果耶稣冇喺十字架上付出这个代罪的赎价，我们就不能够和上帝恢复回一个的合宜的关系。天父这样做是为了爱我们的缘故。我们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都要活出十字架的爱，去影响这个的世界。咁就带我哋嚟到今日呢段经文嘅第二个嘅分段，第二十七至到三十一节。喺呢个分段里面，我哋见到保罗佢系用问答咁样嘅形式咧，系进行论证嘅。佢呢个系佢好喜欢用嘅一个嘅方法。保罗问咗三条我哋叫做修辞式嘅问题，有乜嘢可夸嘅咧？神只是做犹太人的神吗？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三条修辞式的问题。我们都知道修辞式的问题，即是说其实已经有了一个预先知道的答案了。这个答案就是当然不是了。让我们详细看看保罗他怎样说。第一条的问题有什么可夸的呢？保罗的回答就是没有可夸的，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为什么保罗要这样说呢？因为当时的犹太人，他们以为作为神的选民，他们领受了律法之后，他们就可以靠着律法去夸口。但是保罗却说，上帝对所有的人，对普世的人都是公平的，每一个人都是因信称义，而不在乎遵行律法，所以没有犹太人是没有可以夸口。第二个问题， 神唔系都系作外邦人嘅神咩？嗱，呢个系另外一种嘅问法。保罗嘅答案就系、是，佢嘅回应就系、是：是的，也作外邦人的神。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嘅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嘅为义。人被上帝称为义，这个的普世性，刚才讲上帝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在这里又讲得是更加清楚。第三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因信废了律法呢？保罗的回应是更加肯定，他说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其实这个的讲法呢，耶稣都讲过的，在马太福音的五章十七和十八节，我们一起读：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律法本身是没有问题，不过问题就是以为凭住遵守律法就可以称义，这样就真是有问题了。弟兄姊妹，我们看过经文怎样讲，看过保罗那个的对三个问题的回应，我们可以怎样去应用这段的经文呢？或者我们看一个短片先。如果好似诗歌咁样讲，耶稣嘅宝血真係大有能力嘅话，咁样我哋呢班属于耶稣嘅人，我哋係咪活出呢一种大能嘅生命呢？保罗佢喺二十七至到三十一节就带出咗被耶稣宝血洁净几个嘅生命嘅素质。呢几个生命嘅素质就係包括谦卑，包括合一，同埋包括行善。让我哋逐一睇一睇。第一个嘅生命素质就係谦卑。耶利米书九章二十三同埋二十四节嗰度话：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弟兄姊妹，可能今日上帝俾咗好多嘅才干，好多嘅恩赐，俾咗好多嘢你，你亦都係用呢一啲嘅才干恩赐去使到好多人係得着祝福，得着帮助。但你有冇因此而夸口呢？亦或你能够係谦卑嘅去承认你嘅才能、你嘅恩赐、你嘅一切都是从上帝所领受的。先知耶利米告诉我们，夸口的只有一样，就是认识上帝。第二种的生命素质呢，就是合一。可能弟兄姊妹心里面会有些疑问，大家意见不同，怎能够合一呢？ 圣经话我哋可以喺真道上合一，可以喺主嘅爱里面合一，可以喺圣灵里面合一。因为合一唔系睇环境，唔系睇意见，唔系睇行为，而系在基督里，喺主里面。只要我哋每一个人嘅心都系对准主，遵守主嘅道嘅时候，咁样我哋就有机会是合一。并且圣经告诉我们，合一是需要我们一班属神的人竭力去保守的。因为如果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就会失去了合一，并且可能不自觉地自己成为破坏了合一的人。所以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二和第三节就告诉我们，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第三个生命素质就是行善。我们一起去读加拉太书的六章第九和第十节，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没错，我们行善是很容易就会灰心，很容易就会丧志。特别是当我们眼见啊，我们做了这么多事，环境却是一点都没有改变的时候。但是圣经却是提醒我们，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因为这个是上帝的主权，这个是上帝的时间，我们是要接受。三种被耶稣宝血洁净的生命素质，谦卑、合一、行善，我哋点样可以喺我哋嘅生命里边系活出嚟呢？点样可以喺香港而家呢个咁困难嘅时刻，我哋活出嚟呢？基督徒实在系好需要系翻翻去祷告，翻翻去上帝嘅话语当中，并且系学习从圣灵嘅引导。那一种的辨识力去分辨是非黑白，我们都会明白人是有愤怒的情绪，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生气却不要犯罪，人的怒气不能够成就上帝的义。我们亦都会明白被牵动了的情绪是会带来一些行动，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要以善去胜恶，要好像耶稣这样去爱我们的仇敌，用十字架的爱去化解冤仇。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去活出这种十字架的大能呢？这种被耶稣宝血洁净那种的大能呢？这个是你的抉择。你愿不愿意用谦卑的心去承认自己的有限，自己的无能为力，你去接受上帝的主权，接受上帝的工作？你又愿不愿意不去论断人，用平静的心是去聆听，特别是去聆听同你有不同意见的人，以至是促进那种的合一呢？你又愿不愿意按住圣经的真理，按住圣灵的带领，彼此勉励行善，成为和平之子呢？ 十字架的道理看起上来好像很愚拙，却是远远胜过人的聪明。十字架看起上来好像是失败，却是代表着最终的胜利。所以我将今日我信息那个题目，我叫它做改变一切的十架。无论你遭遇什么的环境，受遇什么的痛苦，什么的伤害，什么的困难，你都可以带到去十字架的面前，让基督的受苦去感动你，让基督的爱去激励你，让基督的宽恕去帮助你。正如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六十七节咁讲，我哋一起读：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藉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弟兄姊妹，我哋好需要恒切去祷告，求主先改变我哋自己，让我哋有能力活出十字架嘅大能，亦都让我哋有能力去将和平嘅福音系传俾香港咁多有需要嘅人。请问十字架对你嘅生命又有啲乜嘢嘅启迪呢？让我哋同心低头祷告。亲爱恩主，我哋感谢你，感谢你将你嘅话语赐俾我哋，我哋就能够以主你嘅话语作为我哋人生嘅路标嗰个嘅指向。主，我哋可能头脑上好多嘢我哋都明白，我哋好多嘢我哋都知道，但我哋却缺乏嗰种嘅能力喺我哋嘅生命里边去活出嚟。主，求你帮助我哋，你将呢一种嘅能力赐下俾我哋，因着我哋有个愿意活出嚟嘅心，我哋就靠住主你，我哋活出十字架嘅大能，我哋活出谦卑，活出合一，活出彼此勉励去行善。求你帮助我哋，听我哋嘅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